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感谢神，亦都多谢特别诗班同埋拣选诗歌做主席嘅弟兄，感谢上帝，我自己先喺呢一个嘅敬拜嘅当中，好深嘅得着感动。今日系我喺列治文华人宣道会周六崇拜最后一次嘅讲道。我选择了一个的题目，叫做使命人生不枉此生。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梦想想要去达到。在这个时代，不是很多人敢去冒险，样样计算代价都计算得非常清楚。这个不是一个太敢冒险的年代。我哋好容易俾睇得见嘅嘢嚟到去吸引，但圣经话睇得见系短暂，睇唔见嘅系永远。我哋应该为永生嘅食物嚟到去努力。主耶稣话：我哋要作那差我来者之功。我感谢神喺我过往喺列宣十年嘅侍奉当中。有好多嘅青年人，我喺佢哋人生嘅路途当中与佢哋同行。当然呢个唔单系于青年嘅弟兄姊妹，但有一群系我比较密切关系嘅。我哋经常会喺一个祈祷，喺我嘅祈祷房，喺我嘅房间。有这个属灵导引小组一起祈祷。有一位的弟兄是特别感动我的，梁宇海弟兄。当我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他正在在大学里面就读，但在那个时间他已经患了青光眼，他没有自怜自问。我体会到他的生命有一个使命的人生，他尽他的努力，无论几咁的艰难，完成他的学士课程。我记得2003年我们一班人跟他一起落去美国迎接他第一只的导盲犬，时间经历那个的盼望得到医治，神迹奇事，我们常常心里面都有这样的期盼。但是主耶稣可能有时要我们的生命就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来到服侍他，他没有放弃。我常常因着他而得着鼓励感动，完成了学士课程，他继续进入这个的辅导的硕士课程。在过往几年的里面，我们开眼的人都不会选择，但是他已经三次进到去中国武汉，中国的重庆，帮助那里的盲人和弱势社群。过去这几个月，我有机会去准备他来的一个的使命。他将会在九月去到重庆和长春的地方，来到去帮助那里的弱势社群，辅导那里的盲眼的人。他看不到我，他不知道很多时候我跟他一起祈祷听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很受感动。在两个月之后，他就会去到中国，有四个月的时间。我会离开他，但我心灵上面我会继续为这位弟兄来到喝彩， 为他祈祷，与他同行。我希望列治文华人宣道会的弟兄姊妹，你们都能够在这个弟兄的生命里面参与在他的侍奉，给他多一些的鼓励和支持。使徒保罗说他有软弱，他求神三次来到挪去。这个身体的软弱主耶稣没挪去，但是主耶稣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报给我。 Tommy， 这个是主耶稣的说话，亦都是 Yip Sir， 当我将要离去的时候，我想鼓励你。当摩西离开世界之后，神就兴起了约书亚来到接续他的工作。人一定会离去，人会逝去，但是神不会过去，神会继续他自己的工作，他会兴起合用的工人来到完成他的计划，不会受阻。当时神呼召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有什么的感受呢？从以下这一段的圣经，我想你都可以体会一下。我们一起来到读这一段的圣经。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这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的。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如此你的道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么？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弟兄姊妹，我们猜想约书亚在那个时间，他心里面是感受到惧怕，他是感受到惊惶，他是胆怯的。所以神是三番四次地来到跟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靠着主，约书亚真是能够刚强壮胆。面对上帝的呼召，我们每一个都会惧怕，无论那个是摩西，无论那个是约书亚，无论那个是耶利米，无论那个是彼得。但是感谢神，藉着他的应许，虽然约书亚在接受这个任命的时候，他有巨大任务的压力，但是当他靠着神给他的说话和应许，信靠神的同在，我们看到约书亚在最后一章的时候，他的使命是成功，他完成了上帝给他的使命。今天所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约书亚已经是活到110岁，但是他完成神所给他做的这件事的时候，旧约记载摩西是独一无二神的仆人，旧约记载22次神的仆人， 有十八次是指住摩西讲，约书亚的责任似乎是超乎所料。约书亚只是摩西的一个的帮手，是一个 assistant， 是一个的助理。你知道香港现在那些的梁振英那个班子，那些的政治助理，作为一个的助理，相对起那一个，这个称为神仆人的摩西。所以约书亚当他神要呼召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神是看通他的心，他里面是惊惶的，他里面是胆怯，他里面是惧怕的，他很害怕的。但是最终在圣经最后的记载，不过这个的记载，约书亚称为神的仆人，是在约书亚离世之后。约书亚接受这个的使命，完全是顺服在神的带领下，神的应许在他的身上面实现了。你平生的日子，无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也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重要的不是那个的器皿有几有能力，重要的是哪一个与这个的器皿那个的人承担使命的人同在。今天所读这段圣经是讲到约书亚召集全以色列众官长和百姓站在这个的示剑这个地方。如果你看圣经，你明白示剑是什么的地方，你就知道原来示剑是神耶和华神在这个的地方首次清楚明确地应许将这个的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二章六至七节。而今日那些的后裔是在这个上帝应许这个的亚伯拉罕将来他的后裔必得这个地位。约书在这里讲出了神要对以色列人讲的说话，他叫以色列人要回想那个神给他们的恩典之旅。约书亚将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讲的说话，刚才弟兄姊妹你都听得到，很准确地来到讲到是神带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根据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他拉是带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吾尔往迦南地去。但是为什么在约书亚记的版本的记载是神将你们列祖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呢？为什么有不同的讲法和分别呢？原来当我们再看清楚的时候，因为他拉这个他的父亲带着亚伯兰出加勒底吾尔的时候，他拉在半途就死了。所以如果人以色列人看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进迦南，摩西在那个的时间都死了。但是清楚的是神带领亚伯拉罕整个的旅程，如果没有神的介入，亚伯拉罕是不会成功。但是神带他到达那个应许之地。在第三节至到第十一节，亚伯这个约书亚重复使用二十次我，你都可以描述神对以色列的信实。单单我给的动词是出现了六次， 我把以撒赐给亚伯拉罕，第三节，我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第四节，我将他们交给在你们手中，第八节，我把他们交给在你们手里，第十一节。有两次是第十三节话，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收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不是你们建造。以色列曾经敬拜偶像，做过奴隶和游牧民族，他们的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阿摩利神，阿摩利人的神，第十五节，在埃及为奴忍受四百年的苦，而在旷野度过四十年，但是神将他们从绝境的当中救活过来，提升他们到最高的地位，将他们成为一个大能的国家。神提醒以色列人要回顾恩典，就好像月守圣餐主日，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基督带给你今日那个的身份，那个的地位，永恒的盼望。在特别近期和一些弟兄姊妹的相聚的当中，你们分享你们信主，你们为什么移民来到温哥华，我和你都深深体会到，在生命的当中，你和我是领受神很多的恩典、祝福、保守和带领。有没有想过生命当中一切的恩典是从神来的？最大的恩典当然就是神所赐的。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事，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看到这个全然是上帝的恩典，不是以色列人的善行配得神的恩典，是从神白白那里得来。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从神应许次地和无法数算的后裔，到今日神真实地来到将这个迦南美地，约旦河地那里的迦南美地赐给他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和作为。有一本很畅书的一本著作，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新地来到去重述上帝在你和我生命里面的故事。这个是上帝的救赎故事，是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在他的大救赎故事计划底下，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拼图，我们的小故事凑拼成上帝的大故事。当你回顾上帝在你生命里面一切的恩典的时候，你逐小逐忽逐忽地记，你一定会惊讶上帝在你生命的当中奇妙的作为。我经常都在你们当中来到讲我的故事，有些弟兄姊妹一定当我听到我讲这个的时候，你已经联想到而牧师又讲他的故事。如果你觉得好闷的时候，你最多是听埋今次的啫。我实在很清楚自己在上帝身上面领受的恩典，是我口舌不能够述说。我上次同你们分享，童年同父亲分离 同母亲分离在贫穷的当中，带给我那种的懦弱和胆怯的生命。我非常的缺乏安全感。当我去到六岁去到香港的时候，神的恩典叫我爸爸从这个深圳大河那边将我带到来香港这边。但是我的爸爸却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赌徒，每一个的月的粮都输了。我对我的爸爸是极度的失望。我感谢神，当我中学一年班信主的时候，我将爸爸赌博的事带回去教会祈祷，弟兄姊妹都行切为我的屋企祈祷。感谢神，我的爸爸几个月后他竟然是戒赌，而且因为儿女多，他多做一份的工作。我虽然作为一个的大仔，却是可以仍然继续读书，不需要做兼职。我感谢神，虽然我住在大窝口洗浴区这些品流复杂的地方，我可以学得好坏，在我身边很多人都已经好坏，但是神保守了我。晚上面在这个洗浴区的走廊那里睡，听鬼故听到我连在黑暗里面我都怕，但是神亦都慢慢的医治我。神透过教会的年轻弟兄姊妹鼓励我，叫我勤奋读书，并且教会的牧师亦都俾我能够在教会这个我们教会的小教堂的里面，我不是一个大教堂里面有一个小教堂，是我们小小的教堂里面，在那里有机会有几个青年人可以猛寒招策，在那里读书，在那里教会，有时供养我们膳食。感谢神，虽然我是这么没有信心，神的恩典实在是够用，随时随在都成为我的帮助。我感谢神，虽然我是这么软弱和没有信心，但是神的恩典怜悯我，赐给我一位对天父对生命的委身一直都不马虎的姊妹成为我的太太。在我生命很多的软弱里面，神透过我太太100%的支持带我经过。另一方面，我要感谢神，他让我考入去当年环境规划地政局的城市规划处做助理城市规划师。在那一个的年头能够考入去是非常之难。我知道凭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成绩，我的本事是没可能。考入去的多数是一级荣誉生，我并没有这个的资格。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就读城市规划亦都是我中学时的梦想，而因为这个能够考入去，亦都是等于英国香港政府将我送去英国来到去读这个规划硕士的课程，而因而加上之后的工作取得这个规划师的专格，想到改善自己和数以百万计的人的生活，我毕业的论文写是洗浴区的重建。正如我上次分享，神将我带到去英国，也都是帮助我脱离我对原生家庭那种的很颠倒性、很不正常那种的 attachment。他救了我的婚姻，也都因为我在英国的时候与神再深的相遇，我将我的生命再一次奉献给神。我没有忘记上帝的恩典，不忘记上帝的恩典去面对上帝对人那个的呼召。约书亚提醒以色列人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就挑战以色列人， 无忘记神的恩惠，呼吁以色列人定义的去侍奉耶和华。从十四节开始，侍奉这个字出现了十五次，包括了三次提到侍奉偶像，十二次提到侍奉耶和华。侍奉神是那个重心。约书亚挑战以色列人，今日你们就可以拣选所侍奉的，你们拣选，意思就是说你们是有自由的信仰的，我不会强迫你侍奉耶和华。各位弟兄姊妹，在所有的宗教的当中，基督教是最自由，从来不会勉强人。好像你信不信呢？好像我们启发课程过去十个礼拜，所有的组长都不会逼那些未信的人，他自己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要相信就是自己要相信。我们都没有存奉献袋，奉献都是甘心乐意。如果你这么多年的奉献都是零的，都没有人会说你不可以来这个的。你可以自由参加教会聚会，你有没有灵修，人家看不到，上帝知道。你侍奉与否，所有的信仰活动都是自由。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并不是这样，回教就是了，一个非回教徒和一个回教徒的女子结了婚，就自然地成为回教徒。当然一个男回教徒娶了一个女的非回教徒，她更加是一个回教徒，所生的仔女亦都天然地成为一个回教徒。如果你是天然的回教徒，不信回教，你的家人甚至你的父母亦会因这个缘故甚至将你杀死。邪灵不会给人自由，这个和圣灵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比。圣经说真理是叫人得自由，邪灵是附在你身上面控制你，不会给你自由。好像天道五教，创教只有九十多年，一位姓张的道士创立，他提倡来到去拜这个的儒家、道教、佛教、基督教、回教五个宗教联合起来，发展得非常之快。这个也是当时约书亚提醒那些以色列人，你不可以有侍奉神，而有侍奉其他的神。几好，我可以信耶稣将来上天堂，我可以信佛今生来到去保护我，样样平安无事，给我消灾解难，给我发大财。所以这个的五教合一发展得很快，台湾、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我在过去这十多年加拿大在温哥华传福音的时候，我遇到很多这些一贯道的人，他们有很多是发了毒誓，有些是做圣女，他们是有些是做在香港做道长。为什么这个宗教这么厉害？因为这个宗教的信徒要发一个毒誓，如果我某某某离开天道教，我就五雷轰顶，天诛地灭，不得好死。用毒誓来到使信教的人不得自由，不离得开。只有耶稣基督说，你们信这个真理，真理就要使你们得着自由。所以你和我如果要信耶稣的时候，约书亚在这里讲就是说你要诚心实意的。十四节那里讲那个侍奉是要按诚心和按真理的，就好像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讲，你如果要敬拜神，你就是要用真理和要用诚实来到去敬拜。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说，你们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基督徒，偶像不单只是一座佛，不是一尊佛。很多人呢 离开那些偶像，信耶稣的时候带着一尊尊的佛，一些的佛珠，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到交给我，我们跟他处理。但是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偶像，上帝要求我们去清除它，要打破它的。这些的偶像是包括在我们生命里面看为宝贵的东西，这些是包括了我们看为宝贵的财富，你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包括了儿女，好像耶和华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包括了你的外貌，包括了你的财富，包括了你的前途。当我要离开温哥华，当我要回香港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问我，你舍得你的儿女的，你舍得温哥华的，你舍得温哥华 你住那间屋的，你舍得那个汽车的，你舍得这个世界最宜居的城市的，你舍得我们的了。我告诉你，我不舍得的。但是在我生命的里面，我却是要接受耶稣基督说，人如果我不爱我，胜于爱父母、妻子、儿女、房产，他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不舍得，我都跟你讲过，我好怕分离。但是如果上帝要我行，我要去行一个上帝呼召我的使命，我就不可以浪费我的人生。我的生命是要为主耶稣而失去，不是为自己而浪费了去。我生命是有一个的召命，有一个的使命，就是为耶稣而活。希伯来文强调侍奉一定要出于两个字，首先我讲过诚心同埋真心。诚心是意味着冇瑕疵或者是污点，同样的字在旧约使用了54次，写神所喜悦同埋要求的祭物。诚心是什么呢？是那个洁净，是有关祭物洁净的条件。真心是形容提供一个祭物那个人那个的品德。先知撒母耳写关于侍奉的时候，他是说要出于这个真心和诚心。我们一起来到读撒母耳记上12章24节，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侍奉神需要高度的委身，约书亚一生忠心的侍奉神。不单止是这样，只要他还活着，以色列人忠心地服侍神，虽然他离世，以色列的长老也都忠心地带领以色列人。约书亚在离世之后，以色列没有离开正路，以色列在约书亚在世，以色列人没有离开，他们的人生是充满了意义，那个地有平安有保护，还有更重要的是有合一。约书亚影响以色列是几咁大。弟兄姊妹，约书亚是一个在最关键的时刻，在最好的地方出现，他不像摩西那位最高的领袖，他忠于上帝的召命，他的人堪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人生的好消息就是生命总有成长的空间、改变的空间、成熟的空间。即使人已经活到100岁，让我们不要停止服侍神，努力去做和活出神对我们每一个儿女的期望。在这个时代， 1945年之后出生的被称为一个婴儿潮 baby boomer。这个时代的人很多，特别在这个自由世界，在这个商业发达的社会里面，慢慢开始已经是得到在事业上面有很好的成就，各方面都安定了。这一班人被称为是一班叫做 spiritual 的一族，他不用好像在以往的人类，大部分的人都要为糊口来到努力。今天有很多人很年轻，我认识得有些三十几岁就可以退休，但如果三十几岁就可以退休，人生落剩下来的日子怎样去活呢？你是不是渴望有这样的生活？你的生命是要为什么而活？我的生命又有什么的使命来到去operate 紧？我哋系咪继续用我嘅心思嚟到去谋算赚多几多个钱，以至我退休嘅时候可以喺嗰张安乐椅嗰度摁下摁？俾你咁样摁，你又摁得几耐？我哋嘅人生系咪要追求一个咁样嘅生命？亦或我哋系追求一个使命人生，以至你系？不枉此生，弟兄姊妹，你人生有乜嘢使命？你嘅生命嘅故事里面有冇凡事谢恩？你嘅生命有冇尊主伟大？你有乜嘢嘅偶像喺你里面仍然唔肯去打破？你系咪愿意专一嘅跟从神同埋服侍佢呢？约书亚话：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的意思就是说，约书亚向以色列民说，你们信什么，我不强迫你们，但是我和我的家庭，我要代表他们宣告，我的家庭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也都成为我自己一家心里面的意愿实践。回首过去，我实在经历神的恩典，正如他对约书亚的应许。我虽然很软弱，很多个惧怕，但是神透过他对约书亚的应许提醒我，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家曾经数度环渡太平洋。1988年，我带我太太去 Houston, Texas 生我的女儿。她拿了美国籍。我从来没有想到在23年后，神一路地带领他，以至在美国的公司请他，他今天有非常美好的教会生活，是从来没有过。这个是神的恩典。1990年我再和太太去到加拿大多伦多生我的仔。一路以来我都是作为一个规划师，如果你 if you fail to plan, you are planning to fail, 我有很多自己的计划。但是神保守了我。88年曾经在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我们经历车祸，神保守了我。90年我的仔在34周的时候，在一个滂沱大雨的夜晚，在多伦多的高速公路上面，太太作动要生产。他在作动要生产的时候，他向神祈祷，他将他的仔奉献给上帝。神保守了他的仔，就保守了我的仔。这个仔就在这里。神的恩典怜悯。我再一次将生命奉献，就在我1994年的时候。我和太太带着3岁5岁的儿女。 再一次横渡太平洋。神呼召我，嗰阵时系30几岁，仍然好年轻。嗰个时候，上帝让我睇到生命嘅年日窄如手掌，我要把握我嘅人生，投资永恒嘅侍奉上帝。第二，我系感到主你嘅日子好近，就喺门口。喺主再嚟之前，我要多传福音，救灵魂。第三，当我面对神过去嘅恩典同埋保守嘅时候，我唔能够唔信服主。圣经话：凡爱我唔胜于爱呢个世界，唔配做。耶稣遵我哋遵照耶稣嘅吩咐，来跟从我，我要使你哋得人如得鱼。当时我同太太嘅事业其实系一片光明，如日方中。昔日嘅同事今日已经成为规划局嘅处长同埋副处长。再过几年，佢哋都会得到丰厚嘅退休金。我感谢上帝赐俾我太太同埋我力量，回应上帝嘅呼召。我哋变卖咗香港仅有嘅产业，为着热诚同埋理想，毅然离开安稳同埋熟悉嘅家园，为住热诚飞嚟温哥华维珍神学院攻读神学。当时心情兴奋又恐惧，感谢神带俾我哋丰富嘅供应同埋恩典，完成咗道学硕士课程，经历3年08个月，我实在体会到耶和华以勒每日每天他赐我盼望和信念。耶和华以勒每日每天他赐我盼望和信念。耶和华在人每日每天他赐我盼望和信念。耶和华在人每日每天他赐我盼望和信念，一生他必供应永不变，从来无忘掉应许，每日兑现，万物属我主掌管于他里面，愿赐我永远盼望和信念。1997年，我翻到香港北角宣道会侍奉，虽然面对好大嘅适应，但神嘅恩典够用，喺北角堂嘅晚堂成为嗰个嘅主任，侍奉咗1年多，人数增长咗10%多。我开展男士嘅事工，亦都见到好好嘅成果。太太儿女亦都喺香港著名嘅学校教书同埋读书。但系喺1年多嘅时间，1999年初，我只喺香港侍奉1年多嘅时候，神第二次呼召我，在我侍奉上面初见果效，是一个大教会又稳定又被尊重的传道人的教会。神的教呼召再一次临到，那次的呼召让我和太太能够来到温哥华进修这个的神学课程，以致他能够装备回应上帝在他年轻的时候对他的呼召。当时我们已经步入中年，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再一次离开家人朋友教会，再一次来到温哥华，拖男带女，心情显然跟第一次是不同。再一次踏足温哥华，没有侍奉的岗位，两个小孩很小，我肩头上面的重担是很大，我失去了一种昔日那种的豪气。但是神的恩典够用，过去13年从无间断，就好像刚才我同你读这个的约书亚记，耶和华神，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惶也不要胆怯。过去10年，神让我在列宣侍奉，时间过得好快，儿女都 渐长，生活亦都趋稳定。呢、这个时间系我人生最稳定，开始最稳定嘅时间。物质上边，样样都好丰足。去年五月，我哋又喺主嘅面前再一次祈祷，主啊，前面嘅路应该点样走？今年一月，我同太太又再一次重到太平洋，翻香港探望病重嘅岳父。三个礼拜，佢被主接去返回更美嘅家乡。喺人生当中，生离死别实在唔系一件容易嘅事。期间我妈妈亦都入院，神更加俾我睇见嘅系喺国内喺香港有好多服侍嘅机会同埋需要。我哋虽然已经唔系十八、十九年前作为一对嘅蒙召嘅仆人，我哋喺上帝嘅面前问，亦都征询我哋儿女嘅意见，当然佢哋唔舍得，特别我未读完书嘅仔，但系佢都愿意支持父母。今年七月，我又会尝试横渡太平洋嘅滋味，一次离开儿女。离开温哥华这个世界最宜居的城市，离开一个我熟悉的教会，有很多情同手足的弟兄姊妹，我心情是很沉重。但是我感谢上帝，祂给我力量。我收到一张的离别卡，祂说分离是不开心的时间，但是这个都不是值得我们忧愁。当我们有使命、有梦想要去实现，也都有过去一起欢乐、一起在主里面的情谊，我们要感恩。十九年前，神感动我奉献生命去服侍他，到维珍修读神学，我信服神的呼召，立志努力装备自己，亦都努力去侍奉。但是其实心里面都是充满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忧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神学课程，不知道去服侍教会的时候自己有没有能力。过去十年在列治文华人宣道会服侍，没错，有时是从弟兄姊妹的回应是感到神是有用得着的地方，但我体会到也有更多是我会犯错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我过去十年在列治文华人宣道会的当中侍奉，有乜嘢能够帮助到你更亲近神、更爱神？这个完全唔系我，乃系上帝嘅工作。你要感谢、要称重嘅系上帝。如果过去我所讲、我所做嘅令你远离神，这个完全系我嘅错。我请你包容同埋宽恕。十四年的牧养令我深深的体会，几时我靠自己的心意能力去侍奉，几时就会绊倒人，几时我顺服神的心意，靠神的力量就能够造就人。十年的侍奉，我最大的喜乐就在你们人生不同的季节和你们同行，同你哋一同庆祝，一同欢笑，一同哀伤，一同流泪。 原来将生命投资在人的身上，为主的缘故是好得无比的乐事。今天上帝呼召我们离开温哥华这个安乐国，回香港侍奉。三个礼拜后我们就会回香港。但现在仍然未知道会住在哪里，落脚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能力面对那个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但当年的侍奉让我学习到最重要的功课是顺服。当我顺服神的心意，祂必定给我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上帝的美意。人生短暂，我们怎样去活呢？正如我们让我们都好像有一位的人的祈祷，每一日都当作是祂是我们人生最后的一日，每一日都当作这个是第一日，也都每一日当作是我唯一只有的一日。不努力，不忘记背后，不努力面前，爱主爱人，荣耀上帝。愿上帝赐福你们。保守带领我们，邀请你们在往后的日子纪念我和我的家。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你们。一起用一首的诗歌来回应。